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军舰将赴南中国海人造岛屿，中国如何应对，北大举办马克思主义大会为何成效谈。参加我们今天第一个讨论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呢，分别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军事记者李宝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我想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最新博弈。美国表示将于近期在南中国海中国修建的人工岛屿附近巡逻，进入人工岛屿12海里内的范围，以示拒绝承认中国对于该区域的领土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强硬表示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中国领海。美国过去几年来一直避免接近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的岛屿，为什么现在改变了做法？美国行动势在必行，中国表态不能退让，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各自会走多远？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美国过去几年来一直避免在南中国海接近这个中国宣示主权的岛屿，现在改变这个做法，我想先听听陈破空先生的意见，您觉得他原因这个态度的转变原因是什么？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美国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合法？
美国宣布美国将派军舰进入中国在南海人造岛礁的12海里范围，是基于两个大背景。一个背景就是习近平访美，中美双方就南海争端没有达成妥协和共识，访问是无疾而终无果而还。另外一个背景就是9月3号中国大阅兵的当天，中国派出了5艘军舰进入北领海峡，有意穿越这个靠这个美国领海阿拉斯加的美国领海12海里。那么这个就应验了一句话，这是后果之一，今天的是后果之一，应验了一句话，就是香港电影那个《无间道》里面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另外至于国际法，国际法虽然规定有12海里这个领海，但是它的概念是属于真正的领土或者是这个岛屿，不适合人造的岛礁，所以说美国的行为将派出军舰不违反这个国际法，而且美国派出军舰是对国际法的维护，因为国际法在很多条约的规定，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改变现状，尤其不得以武力或者实力去改变现状。
好，李宝，你觉得美国改变过去几年来的做法，不接近这些岛屿，现在要接近，那么你觉得它的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我首先要提醒各位，就是说美国政府至今没有这个正式的宣布说要做这件事情，只不过媒体的报道，但是呢美国也没有否认这件事情。那么关于你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应该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从2013年以来为什么一直避免这么做，我想这里面可能有几个重大的原因。一个就是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内，就跟往年的往届总统的第二任期一样，就是说在中美关系、美中关系方面呢，可能会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更加务实的态度。务实什么意思？就是说多合作少冲突。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就是2013年、2014年、2015年这个之前哈，一直没有注意到中国会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迅速的去造岛。那么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呢，他就在今年的5月，然后呢请 CNN 美国的媒体，这说明呢这个外交努力失败了。就说之前在私底下跟中国北京谈的时候，
沟通
已经失败了，所以就派出媒体来。那么媒体这个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事情，看看中国这个造岛的这个速度非常惊人，但是也不能当时在五月份宣布，为什么？因为当时就安排习近平这个主席要到美国来访问，所以呢等到九月份完了之后呢，马上他一走，习近平主席一走，就跟媒体透露说我们有可能做这种事情。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就是说要做这个事情是势在必行，因为在五月份看到的这个规模是实在是很大，而且呢在五月份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美国国会的压力非常之大，麦凯恩这个主席，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一直在问你什么时候做，还有好几位这个议员都问说你不做这个事情就等于是这个承认中国对这些岛礁十二海里拥有主权，这个事情不能做。还有包括军方也是这么看的，军方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呢白宫在这么样的情况下决定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只能说是猜测，对不对？因为白宫到现在为止 到今天为止，五角大楼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直接的说我们要进入中国这些人造岛礁的十二海里内。
我觉得你说这个官方没有直接宣布，确实他没有直接用这个话来说，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在澳大利亚开部长级会议，以及美国今天海军部长今天早上还说，我们如果在那儿巡逻，并不是要挑衅。那么这些都其实已经表明这个态度，就是他要做，只不过他没有直接宣布。好，
是这样，是这个已经这个做了决定了，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当然，这个时间呢，也要看中国的反应，啊，也要看中国的反应。实际上呢，我们要这个回忆一下的话，习近平访美之前，有两个议题呢是大家都认为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就包括这个南中海的紧张局势。但是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呢，没在双方的领导人口中啊，把它说的那么严重。大家记得就是说这个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所以当时我就猜测，网络安全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因为这时候他高调，他可以回收，啊，可以回过来。这个反而就是南中国海这件事情，大家没有很高调的去讲，这说明没有达成这个协议。
嗯，
而且在这之前，美国一直要中国能够明确的表达它的战略意图。当然中国就说我是完全是和平的民用的，没有任何军事意图。
习近平说过不会让这些岛屿军事化，这个
但是不要军事化，但是所有的这些承诺没有得到美国的这个信任。
嗯，
所以呢，这个可以说现在美国要进行这个人造岛屿的十五海里内的巡逻这件事情，是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已经决定了，
嗯，
只不过是这个访美的期间或之前不方便这样宣布，现在开始在这个宣布，我想很快就要进行。
程小龙先生，听听您的意见。程小龙先生，
对，中国利用了国际海洋法，没有禁止造人造岛屿这么一个漏洞，推行了它的南海的三部曲。第一步是造岛，第二步是在岛上建前进基地，第三步是从前进基地出发，用舰艇飞机去控制南海的这个国际海域。那么这样的话，最后它就可以事实上实现对南海国际海域的这个中国化控制。那么也就是说，早晚一天南海有可能变成中国的内海，而其主要的手段就是这些个海上造出来的前进基地。那么现在这三部曲已经走到了第二步了，就是岛已经完成了，前进基地还在建设中，现在已经建了几个大型的飞机跑道，最长达3公里，不是用普通的飞机，而是用来给战斗机用的。也就是说，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中国的飞机从这些人造岛上起飞，然后最远可以飞到新加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想表示的就是这样的做法本身违反国际海洋法，中国不能够用这种方法强迫国际社会接受他自己这种违法的行动。
嗯，陈博文先生，我们知道美国这次宣布巡航啊，先是向媒体透风，然后呢又知会各国的盟友，而且国防部长卡特也到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呢来游说其他国家采取一致的立场。那么你觉得美国为什么那么高调？中国有分析人士说呢，这是显示美国心虚哈，想试探中国的这个反应。那么您是怎么看美国的这个做法？
这叫做三军未动，舆论先行。美国这个高调的这个宣称是一种心理战术、心战策略，就是攻心之上，攻城之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希望收到这样的效果。那么，而且美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它也是希望是后发制人，不就是按照以前中华民国的一首歌叫梅花，里面有一个词叫做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战斗。其实美国一直是这么做的，一战、二战、冷战，后来一直是这么做的，说这是文明国家的一个基本的耐性。但是在中国方面呢，现在他厉声的回应，绝不允许啊美国什么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他也是一种心理战术，他也是想达到一个吓退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策略，说双方都在使用心战，但是中国这种心战是被迫的接招，他实际上其中这个硬中带软，软中有硬，而且是有些化蛇，自相矛盾。
嗯，好，李宝，你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不太同意这个美国是用高调的这个做法来宣布这件事情。高调的做法是白宫和国防部开记者会，这个公开宣布说，根据国际法，我们将 会做这件事情到十二海里去。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实际的做法是通过刚才您讲到，通过媒体向他们透露，然后呢跟这个盟国去去沟通。我想这种做法呢，就跟刚才这个嘉宾讲的一样，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后发制人，先跟大家沟通，是吧？当然有没有一个试探的意图，试探中国的意图，当然有。这种做法是非常正常的，并不代表心虚。
嗯，好，我想听听
这个试探是肯定的。对啊，这个放出这个信息肯定要看中国的反应，
嗯，
它不仅要看中国政府的反应，还要看普遍的舆论的反应，在这同时肯定有很多的外交斡旋。现在有个基本事实大家不要忘了，双方都不要打仗，
嗯，
不愿意军事冲突，所以呢美国又必须这样做，因为不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中国的这个制造的新的事实，
嗯
啊，他美国要找一个新的这个战略平衡点，双方都要找一个战略平衡点，对双方都对各自都有利的。如果你承认了现在事实，对中美国先显然不利，所以他肯定要这样做，肯定这样做，大家就说哎呦很危险啊，进入这个十二海里之内有可能会引发这个军事冲突。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意军事冲突，在这个期间他不马上做，所以有很多的外交斡旋在里边。
嗯，
我觉得美国肯定要做，中国也肯定要反应。我认为这个怎么表演，双方已经有默契。
嗯，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美国这样事先的宣布，其实恰恰是一种非常谨慎的做法，就是它实际上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宣布提醒中国的海军，双方做好这方面接触的心理准备，而不要让中国的海军仓促应付而擦枪走火。
嗯，
现在呢，实际上中国海军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中国最近的海军和航空兵基地是海南岛的陵水基地，距离它那里有将近上千公里，飞机没有办法在那里巡逻找到美国舰艇，所以中国的海军舰艇是只能在海上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美国舰艇出现，然后呢设法去拦阻，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是一种姿态。
嗯，好，刚才杨建立先生说双方似乎已经好像有一定的这个表演的默契，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的意见，就是说你美国现在是势在必行，那么中国是强硬回应，那么最后你觉得可能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首先看中国的回应哈，实际上就是八个字：自相矛盾，硬中带软。自相矛盾，环球时报连续发了一系列的视频和文章，他们出现了互相矛盾的句子。比如说一篇文章说，我们并不是在做人造岛，而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加固工程，那就承认那个岛礁已经是自己的领土了。但是第二天另一篇文章又这么说，说虽然我们扩了岛礁，但是并没有在这里宣布领海领空做声明，就说美国要来闯领海领空，就是闯什么，也就是说那里不存在，中国没有宣布领海领空，只是扩建了岛礁，还说是为了国际服务，说这互相矛盾。另外呢，就是说他那个硬中带软，硬中带软实际上是预留了下台阶。比如他有这样的话，他说如果美国的军舰是偶尔来，那我们有必要予以警告，但是如果是反复的出现，老是进入十二海里，那么有必要予以坚决的回应。实际上自己留了下台阶，就美国如果这次来，中国未必有什么反应，那就让他算了。
嗯，
我就想起两件事情，2010年这个韩国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当时美韩军演要那个在那个西海岸举行，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当时中国高调的放出了很多的言论，说是这个美国军舰不得进入中国黄海，美国军舰不得靠近中国，对中国挑战了核心利益，而且甚至是副总参谋长一级的军头都出来放话，说只要美国进入黄海，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黄海，那么二炮部队就要给他饱和攻击，而且共军的一个少将又放出狠话说，这个恰恰可以检验中国这个二炮部队和这个核潜艇这个综合作战能力，说看一看能不能打得准，打得很，非常高调。但是就在那年的11月28号，美国的华盛顿航空母舰来了，20层楼高，3个足球场那么大，携带80多架战机，462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还有后面开着庞大的舰队，浩浩荡荡的沉着而稳健的开进了中国的黄海。结果中国外交部只灰溜溜的说了一句话就了事了，说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采取军事行动，就了了。突然间没了生气，说美国黄，当时的中国网民就说，不仅欢迎美国黄海那个开进黄海，还欢迎美国军舰开进中南海，
说
中国政府非常尴尬。还有一件 ，OK，
好，李邦好像有要回应。
对，破空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说中国可能的最后的办法就是 硬中变软，然后最后就找台阶下。我相信就像建立博士讲的一样，美国方面也是不希望双方有这个冲突升级这种情况的。所以我想为各位这个读一下白宫发言人星期三的一句话，非常重要。美军的行动就是这个十二海里行动，可以很简单，只需派一艘船或一架飞机穿越相关海域或空域，而且不必事先通报对方或获得对方批准，就可以实施这个行动。也就是说，美国也有台阶下，
对，
我们没有必要就是浩浩荡荡的像这个波鹏博士说的，波鹏先生说的一样，就是开着这个航空母舰，
对，
这个几百架飞机这样去，可能我跟很多的这个专家都聊过天，他们说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双方都没有必要去一定要把这个冲突升级到大家不可以收拾的地步。
对，
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双方都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某一天你醒过来，早上听到新闻说美国已经在中国的南中海的某一个岛，然后实施了这个十二海里这个航行，然后呢照片发给你，然后呢 video 发给你，对吧？这个视频发给你，然后呢马上中国方面抗议，结果大家反正都有台阶下，就这么不了了之，这种可能性是有吗？我觉得是有的。
好，但是我想就是如果是这种，就是刚才你们都提到，就是双方也许是一种表演，都给国内一个台阶下。但是我想知道，就是李宝，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不管是学术界还是美国的国会还是美国政府内，还是对于南中国海的局势有一种紧迫感，他们觉得中国现在在制造一个既成事实，制造一个既成事实。那么如果越晚来处理这个问题，风险就越大。那么现在这很多人是这样看的。那么杨建立博士，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当然很显然中国要制定一个既定事实，在这个既定事实上进行这个谈判，对他更加有利。那美国就说我不承认这个既定事实，所以他必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基本上呢，他要做的呢，就是说我要宣誓，我不承认这个事实。我不承认这个事实，如果你要继续进行的话，可能下一步就是真的军事冲突。这是一种警告，而且这种警告是必须要做的。而美国只要派一个军舰，派一个飞机，这个在那巡航和巡飞的话，就说明这个事实就不存在了。这就够了。而中国方面呢，我觉得或者是抗议，或者是出一个军舰靠得很近进行这个一起这个走一段时间，说明我在这个保卫我自己的领土。这双方的表演我相信已经达到默契，因为不能擦枪走火，这是双方的共识。所以我觉得呢，比较重要的看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的民众现在情绪非常高，因为这是这个中共在中国执政的两个合法性的支撑点，一个是经济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另外一个是民族主义。现在经济出现了问题，当然要在这个民族主义上多用力。现在呢，这个情绪又被调动起来了。我比较愿意看的是中国，当这个美国真正的开在那个地方巡航一次或者巡飞一次，怎么向中国自己的老百姓进行解释？他中国有没有明显的表示一个这个抵御的话？有什么解释？
当然，中国官方在宣布这个南中国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假设，或者他所有这个辩论或者报道的这个基础点，就是说南中国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是中国官方宣传的口径。但实际上，这个说法虽然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宣传，但是在国际社会是没有得到承认的。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这个意见。
实际上呢，这个所谓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主要是中国根据自己画的九段线，就是在地图上用虚线画了一个圈，把南海的一大部分圈进去了，说这个是自古以来的。但事实上呢，这种线的出现是1947年中华民国内政部印了一份关于南海诸岛的地图，在那个地图里首次用线圈了这么一个海域。当时是11段线，在靠近越南的那个部分，由于60年代中国把白龙尾岛送给了越南，所以中国就把前面靠近越南2段拿走了，变成9段了，从11段变成9段。从11段出现到现在还不到70年，跟自古以来一点都不沾边。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当时提出11段线的时候，国际社会没有关于海洋法方面的讨论，所以也没有人去抗议，而且越南当时还不独立，是法国殖民地，根本他就没管这些事儿。那么90年代，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签字，包括中国在内也签字加入的这个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明确宣布的就是只承认12海里领海以及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但是不承认人造岛礁是所谓的领土，也不承认人造岛礁周围是领海。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所谓的九段线圈的这个区域在国际海洋法的范畴内是不被承认的。所以前几年菲律宾把这个案子告到了海洋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世界的那个海洋法的仲裁法庭。但是中国的态度是这样，第一，他不敢上这个法庭去讨论，因为如果真的去请求国际法庭仲裁，按照国际海洋法，中国是输的。所以中国的做法是两个，第一，表示我不接受仲裁，意思就是这事儿我不上法庭。
嗯。
第二呢，他请求菲律宾撤诉，这个事情现在还耗在那儿。
嗯。
他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在国际海洋法的这个层面，中国这个领海诉求本身缺乏现代的海洋法依据。
好的，李宝先生好像有要补充的。
没错，关于这个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如果您所讲的南中国海是指中国以南、菲律宾以西、越南以东和马来西亚以北这个海域叫南中国海的话，那么南中国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这个领土，这个只有中国政府还有这个资讯不足的中国人相信或者是承认所说的一句话。那么我去年到台湾采访的时候，当时那个台湾的国史馆有一个展览叫做南疆史料特展，
嗯，
非常隆重。然后呢，这个主办者接待我，然后我就问了很多的问题，他就跟我讲，他给我看了那张地图。没错，刚才小农博士讲的这个，就是1946-1947年的时候，内政部有这么一个地图，当时这个地图呢，十一段线的地图，它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战败，
嗯，
国军需要一张地图到南疆去收复一些日本所占的一些岛屿，然后呢，那个这个。主办人跟我讲，他这个目的啊，十一段线的目的是，就是告诉这些国军，要去收复的岛屿在这个线的以内。
嗯。
但是没有，从来没有讲过这以内都是中国的。所以，但是中国呢，那1949年就是打败国民党，然后这个有建立政权以后呢，就把这个十一段线就作为自己的来了。然后呢，当然后来变成九段线、十段线，但是用意都是一样的。这说的这里面都是我的，所以呢，这个历史就很简单，从来不是从自古以来，最多是1946-1947年
才开始。对，这个也是我看到《纽约时报》还有很多其他主流西方媒体的报道也提到，是从上世纪40年代才开始有这个提法。好，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到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哈，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宣誓要把南中国海看成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从来没有做这个宣誓。美国是不是也把南中国海看成自己的核心利益呢？如果是说南中国海对于双方这个重要性，对于两个国家的这个重要性不对等的话，那么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咄咄逼人而且得寸进尺的这种态度，那么美国最终还是会退缩。那么您对于中国这些分析人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美国绝不会把南中国海看成它的核心利益，它把南海的航行自由看成全球的核心利益。美国之所以会用国家利益这个词，是为了美国政府是要说服美国民众理解他们的这个政府的立场的时候这么说。而美国的利益，他在说美国利益，它是个广泛的概念，它是包括美国民众的利益，包括全球的利益，包括跟世界和平相一致的利益。它跟中国这个国家利益不一样，中国说国家利益基本上就是一党的利益，甚至一个人的利益，就是执政党或者统治者说了算，跟人民没有多少关系。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是中国那边有的说，只要美国中国就是坚持强硬，美国就会退缩。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美国坚持强硬，中国就会退缩。刚才我举了那个黄海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2013年那个东海十备区的例子。当时中国高调宣布设立了东海十备区，而且要求进入东海十备区的必须向他通报，否则就怎么怎么样。结果两天之后，美国两架大黄蜂轰炸机就穿越中国的这个防空识别区，而且根本不加通报。随后两天，日本的一架战机也穿越，说中国根本就没辙，也没有什么大的脾气或者反应。所以说，事实上是美国如果是保持强硬，现在已经都觉得美国太弱了。如果说美国是强的话，那个中共方面是会示弱的。这是大家周边的国家都认识到了，中国只认实力，他不认别的。我认为这次最大的结果就是什么呢？美国军舰去了，中国军舰或者战机会做出一个象征性的对峙姿态，之后就结束了，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新常态，就美国的军舰照样巡航，包括那些人造岛的12海里，而中国的人造岛形同虚设。
嗯，好，杨建立博士。
对，有这个国际政治这个专家这个研究得出结论，根据历史的资料，
嗯，
基本上比较强大的民主国家在外事上宣布的要做的事情基本上他一定要做，
嗯，
而反而是专制国家他可能做也可能不做，因为这个民主国家他要接受民众的这个 个检验，他高调的说了一件事情，回去要接受民众检验，因此对外的事情他不是会轻易这个下结论的，一旦下结论一定要做。所以从现在这个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的决心是相当大的，恐怕这个不会退让。实际上这个美国的态度，在习近平来访问美国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知道，习近平已经知道。所以习近平现在，我回过头来，因为现在看这个消息，我回过来在想当时他的一些表现。第一呢，就是双方呢这个网络这个安全的问题达成协议，所以双方高调的进行讲，那个南海没有，大家基本上不愿意多讲。然后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一到了美国，虽然调子很高，但是在极力的讨好美国商界，极力的讨好美国商界，从西雅图一直是讨好，到了美国这个首都华盛顿，一两天的时间，一天半的时间赶快结束，然后到了这个联合国，联合国就开始撒钱给各个国家，这个尤其是一些小国家进行买好。所以这是他已经做了一些铺垫，就是他要希望这个美国的商界能够做他的这个中国政府的游说，能够减轻美国政府的一些压力。所以他有所准备。现在你回过头来看的话，能看出一些端倪来。所以我觉得第一，这个可能让步的是中国政府啊，而不是美国政府。基于刚才的一些分析，我最感兴趣的，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当中国政府退让以后，怎么向自己的民众进行交代，这个是我愿意看的一个事情。
好的，但是我还是想回到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整个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在于美国整个全球战略中它的重要性到底是多大。那么如果是它的战略性，因为美国我们也知道它面临其他比如说中东问题或者伊朗问题，其他等等等等问题，那么南中国海只是它众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中国把南中国海做成一个相当重大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我想听听李宝的意见，你觉得这个重要性在两个国家是不是有点不对的？
我同意破空先生的说法，就是美国从来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利益，但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那是肯定的。好多官员都讲过，因为有很大的一个原因，除了这个商业运输要经过这边，除了地区安全之外，国际秩序非常重要。一个没有这个规则的一个，就是国际秩序很乱的话，那么对谁都不利，对美国不利，对中国也不利。刚才波文先生讲，不光是在这个南中国海，在中东，在整个世界，这对美国来说是核心利益，国际秩序是核心利益。所以呢，虽然没有讲南中国海就是核心利益，当然就说我们非常清楚就知道，这对中国来，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虽然美国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去中国十二海里去巡航，但巡航本身就像这个助理国防部长所讲的一样，这个去那里巡航本身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中国可能会继续的造岛，军事化可能会继续展开。所以呢，问题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到底这个策略已经到了第几步？是不是快到第三步了？到了第三步又怎么样？我想提醒的就是说，中国如果要继续走这条路的话，它要付出多少的代价？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呢，不光是美国，它的邻国是怎么看的？对不对？你咄咄逼人的效果是什么？你邻国会怎么看你？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这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有没有好处？这也是中国的利益，所以它必须去做这个平衡。
对，我们也来看看周边国家的反应吧。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在卡特国防部长提到这个十二海里的事情以后，确实在一些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也争取支持。那么你觉得总的来说，陈晓农博士，你怎么看周边国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反应？
我觉得美国实际上是被中国拖进南海问题来，因为美国在南海本来没有什么经济利益，他是为了维持国际秩序，而谁要他维持国际秩序呢？就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看到，美国虽然在这个中国人造岛的周边巡逻，也就是偶然一两次，不可能天天在那儿。那么中国也不可能停止使用这些人造岛，他现在刚刚造完，下一步是要岛上的建筑，包括机场还有飞机库等等的设施，等这些造完了，人造岛一启动，美国也没有办法停止或者阻止中国使用人造岛。也就是说，这个人造岛一旦行驶，这个它成为前进基地之后，将来那里会停有军舰，有军队军用飞机，它对整个南海海域和这个空中的控制都已成为既成事实。美国可以代表国际社会表示我们不承认你，但是不能把它排除掉。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实际上是中国的姿态越高，在南海的控制力越强，周边国家向美国请托的要求就越多，每个国家都会来找美国说我们国家太小对付不了，能不能你出面。
所以美国是被这些国家的请托推到了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中国越强，美国的这个必须出场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并不意味着军事冲突。
好，时间不多，我最后再请陈伯文先生和李宝先生各自用大概三十秒钟的时间来回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注意到最近的美国和印度海军军演也邀请了日本参加，那么大家觉得很可能跟南中国海的局势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在2007年8年前，这个印度、美国和日本联合军演的时候，当时日本只参加太平洋段，没有进入印度洋段，当时还怕刺激中国。那八年之后，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美国、日本、那个印度啊，同时在这个一起在印度洋实行这个联合军演，那么就是给中国讲，就是说你做得太过分了，我们必须啊对你采取一些那个对应的措施。那么中国实际上他现在就是有点像一个就是说受害和迫害的什么精神病患者，就是一些统治者或者是一些学者，他们的说法一方面就是说捍卫主权。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或者是为了什么保卫自己的海疆？就像这个另一方面的，有周围的国家明明感受到是他们在这个暴力或者在武力在威胁，说这就像一个精神病在大街上一边出语伤人，一边暴力伤人，一边自己陷入恐惧，这个高喊救命，这完全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就说受害和加害这种妄想症同时在他们上，像最近的学者刘明福所表现的那样，认为好像没有美国，亚洲才有和平稳定，中共定义的和平稳定，没有美国，什么世界才有太平洋，推翻美国的领导权，也就是按中共来定义，来划界世界上的领海领空，这才是和平稳定。
好了，李宝，最后三十秒，你还有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宁静，就是从我们这个从印度啊、日本啊、和菲律宾啊，甚至越南呢、啊，跟美国合作，我想能看出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趋势，就是说，由于中国在南中海的这个立场这么咄咄逼人，我相信呢，就是说，更多的国家愿意跟美国合作，然后呢，去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五月底的时候去新加坡采访这个香格里拉对话，我就注意到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这个老挝，包括一些跟这个中国非常友好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在台上为中国这个在南中海的行动辩护。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强烈的信号。
嗯，好，最后杨建立博士和陈晓东博士，你们各有三十秒时间。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宣布这个有关美国将在南中国海巡海的这个消息同时，非常有意思，同一版面采访了中国鹰派将领人物刘明福大校，那么他是鹰派著名人物，那么他就在说，我想引用他的话，他说现在全军官兵都在训练，一心想着打仗，还说华盛顿视13亿中国人为敌人，结果就是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敌人。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种声音代表今天中国高层的一种态度？
我不觉得它代表这个中国高层的态度。中国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常常要比这些鹰派要理性的多。
嗯。
啊，我们可以从这个看这个历代的领导人，在这个面对着这个外事的时候，总有一些声音，尤其是最近有些这个中共这个军队里边的一些鹰派的声音非常强，但是他们对决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只是一种声音。
嗯，
所以这个决策者远远要比他们理性。
好，最后陈晓东先生三十秒钟时间。
中国军方和高层的互动是这样，军方通过挑战美国来提升自己，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高层呢利用军方的这种挑战来迎合军方，保证对军方的控制。另一方面呢，也利用军方的挑战来挑动国内的民族主义，增强领导层的所谓的这个意识形态合法性。
嗯，
所以在这方面，最后产生一个军方和高层的一种互动，结果是军方只能听见好战的声音，组合的声音是被淹没掉。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
好，请讲，三十秒时间。
这个刘明富说的话，说13亿人怎么怎么样，这个刘明富说的话是看见了中国人民，他以为整个13亿人都跟刘明富一样，这个一个脑袋，就刘明富怎么想13亿人怎么想，刘明富怎么不高兴13亿人都不高兴，刘明富发疯13亿人都发疯，他是太看低中国人民了。说这种风言风语证明了他内在的一种精神错乱和思维混乱。
我就一句话，
好，
中国呢，中国人很善于打心理战，所以呢吓唬美国并不是坏事。
嗯，好，有关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博弈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很快会谈一谈。哦，对了，要感谢美国军中文部记者李宝，他只参加今天这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北大为何成为马列新高地，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